欧哪分底，这个是有两音，土字旁的这个底字啊有两音，还有一音念作狮子，单狮的狮同音，念作狮子。但是念作狮子的意义跟这里不合，底字才合。为什么？因为其他的经里面呢、啊、也有这样写的，写作阿那分底，或者直念阿那分底，那个底字不是土字旁，其他的经阿那分底的底用这个底，这个底这样写，这是底字，这个不能念吃，这是底字。根据这个字来对照呢，现在这个土字旁的这个字啊不能念吃，要念底，才能跟其他经的翻译的音呢、啊、能够配合。因为这个不是讲字义，而是讲音，他是把这个翻音呢、啊、这个所谓翻字不翻音，字是中国字啊、音也念出印度的翻音，那翻音一必定是阿那分底啊，不是阿那分吃，那么其他的经用这个底字啊就可以知道，那么这里就不能念吃，要念底，就是阿那分底。阿那分底是给孤独长者的名字，翻成中国话就叫做善士啊，善士。因为他很富有，又很发心布施，这是非常难得的啊。为什么这个讲经的讲堂经社要这样子写的那么长呢？因为这个因缘很特殊，当时释迦牟尼佛成佛之后，大概有成佛以后五年六年这段时间，都是在王舍城的竹林精舍，在竹林精舍讲经弘法。这个社会国给孤独长者，就是这个阿那分提啊，他还没有听到佛法，他有七个儿子，他那个老幺第七个儿子啊要娶媳妇了啊，他最疼爱这个第七个啊，所以他要找这个啊最能啊满意的这么一个媳妇，在他本国找不到，后来听说的王舍城啊那边啊有一个啊须弥长者的女儿啊，说是啊相当有福德啊，那么因此很难得的机会，他为了要看这个媳妇啊，就到了王舍城去。那么住了一晚，那个晚上这个须弥长者整夜在忙，准备饮食很多啊。那么这个解孤独长者看到这种情况很特别，就请问他，您明天要请谁啊？请大臣啊？请国王啊？那么须弥长者说不是。那你为什么要准备那么多饮食呢？他说我明天呢要供佛几僧，我要请释迦牟尼佛跟他的弟子1250人到我家里来供养啊，因为佛是过午不吃的，所以我现在就在准备，所以一家人都在忙，因为1000几百人要吃饭啊，当然工作就很多啊，整夜在忙啊。因此这个解孤独长者第一次听到佛的名字，高兴得不得了，就问佛在哪里啊，那么他就到了这个竹林精舍呀去见佛，天还没亮就去了。看到佛的时候，他也不懂得要怎么样的礼拜，那么当时有净居天的天人下来做个样子啊，怎么样的顶礼，怎么样的绕佛啊给他看，然后他也晓得顶礼晓得拜了，那么因此他听佛说法，当下就证到出国须陀园啊，高兴得不得了，因此他就要请佛到他的舍卫国去说法了。佛说去说法那当然我可以去，但是我这里人多啊，如果没有丁舍 住的人没有地方住就没有办法呀。一方面讲经还得有讲堂啊，没有讲堂也不能说话呀。那么这个解不度张者就说，那好吧，我回去就准备啊。那么因此他就请舍利弗同去找地方，看来看去就是祇陀带太子的发源呐、最好不会太远，不会距离都市太远，活泼方便，也不会太接近都市吵闹，又很安静可以用功，而听经的人去也不算远。那么因此他就选这个祇陀太子的这个花园呢、要买下来建立经舍。那么当时祇陀太子他也不是欠钱用啊，他怎么肯卖呢？但是这个解不度长者他是一国的大臣呐、很有名望啊。那么他来要求太子说，您那个花园呢、卖给我吧，我要建金舍来供养佛，请出说法呀。那么这个太子就开玩笑说，假如你要的话，你把黄金布满呢、我就卖给你。实际上他是开玩笑，没有想到解不度长者就把他当真啊，因为他真的也富有啊，他有很多金子啊，就把仓库里面的金子通通用马车搬出来啊，拖到这个祇陀林里面去，就布金子啊，金砖布金吧，把它布快满了，只剩下这个门口一点还没布满，但是金子已经用完了啊。那么就在动脑筋讲，我们现在要用什么办法来把这一段布完。那么这个时候祇陀太子来看到了，吓了一大跳啊，真的他就这样做了。那么他说，我不卖啊，我并不是要卖啊，我是开玩笑啊。说这怎么可以啊，你现在是太子，将来是一国之主啊，怎么可以开玩笑啊？这样子你这当太子说话没有标准，这不行啊。后来这个太子没有办法呀啊，那么只好就按照这个原意就卖给他了。好吧，既然是这样子，那这个入口的三门呢还没有布金子的，我来盖过三门迎请佛。而树木呢，这个花园里面有很多树木啊，但是这个如果要通通布满的话，这个树要拔掉啊才能够布满啊，但是不行不行，这个树不能拔掉，拔掉就没有意义了，那么这个树更重要了。他说那就这样了，那个树木由我来布置吧啊，来供养佛啊，我做一个三门，那么我们两个人共成这个佛事不就好了吗？因此后来把它建筑成功了。第七年，释迦牟尼佛就受这个解不度长者的邀请，就到这个舍利弗啊，到他的所建的精舍去说法了。那么当时弟子们就问了，那么这个地方应当要有个名字啊，叫做什么名啊？那么佛就说，这是祇陀太子布施的寿林啊，解不度长者建筑的精舍讲堂，那么因此就叫做祇寿解不度园。普通一般佛经都写到祇寿解不度园，祇陀有些地方写作释多啊，或者是祇陀啊，那么这里就写作舍卫国祇陀林中啊。祇陀林范围比较大，因为这个发源范围很大呀啊，所以叫做祇陀林。那么里面建有金舍，有讲堂啊。那么这个金舍是解不度长者、善智长者所建的，所以就称作阿那分地金舍，对不对？这就是所谓解不度园呐、解不度园，这里就写着阿那分地金舍，把他的善士的名字写出来。那么有这么一个原因呢，这个金舍才建立这个名字。关于这个因缘，在这个《玄疑因缘经》，《玄疑因缘经》里面有一卷专讲这个故事，说得非常详细。而且当时舍利弗去指导他怎么建筑啊，种种的经过情况都说得很详细的。假如你要知道这个布经买缘的事迹，去看这个玄疑因缘经，简称就是玄疑经，玄圣玄的玄，疑疑痴的疑啊，玄疑因缘经啊。那么玄疑因缘经里面有一品啊，专讲这个布经买缘的故事，这里只是简单说明。这是说话的地方啊，就是触手成就。 下面是第六个，听众成就。佛说这一部经的时候，有多少人听呢？与大比丘僧，很多的出家众，啊，有多少呢？1250人，比丘。这个道理应该常讲啊，知道才对了。简单说说，比丘印度话翻成中国话有三种意义：第一是七世，第二不魔，第三破恶。啊，有这三种意义，所以保存它的原因呢、啊，叫做比丘，心意叫做必出。因为它含有三种意义，所以这个叫做含多义菩萨。一句话里面含有好多种意义，而我们中国文字没有这种文字可以翻译，所以只翻字不翻音，保存原来的翻音，叫做比丘或者是比丘。翻成中国话就是七世不磨破恶，因为比丘出家的时候登坛受戒，食魔王恐怖，破破生活啊，破除牲口七支之恶啊，那么因此叫做七世不磨破恶，就是比丘。一个比丘、两个比丘不能叫做僧，最少要4位比丘以上才称为僧。僧，印度话僧切耶，简称僧切，翻成中国话叫做活和众，活和众啊，有四活，有理活。理活大家都求同证无为解脱，大家都是求断烦恼了生死，证无为的无生之理，所以同证无为解脱，这是理，是这有一种大家相同。四相的活佛就有6种，所谓生活同住，口活无争，意活同约，见活同解，戒活同修，力活同精，叫做六活僧。那么具备这6种活佛的意义，才能成为清净的僧团啊。那么这个僧切是指整个僧团，不是一个人两个人，但是呢，中国人的习惯呢，一个人也方便称僧，好像军人啊，本来军队是整个部队才叫做军，但是一个阿兵哥也可以称作军人啊。那么以这个为例，本来要4个比丘以上才会叫做僧，但是现在在中国的习惯呢，一个比丘也自称为贫僧啊。例如那个军人的意义啊，大致相同吧，有这种的说法。这些比丘僧都是普通比丘，所以加一个大字，这个大表示这些比丘都证到阿罗汉果啊，那么他为天王大人所尊敬啊。比如说帝释天王以须菩提为师啊，大梵天王以摩诃迦叶为师啊，那么他们都是人间师范啊，都证阿罗汉果，所以称为大比丘。是大是一个赞词啊，尊敬赞叹的意思。还有一个意思就是这些比丘都已经回小向大，法华经所说的内密菩萨圣，外现声闻身，外表看起来是个声闻比丘阿罗汉，但是他的内心呢是在心菩萨道啊，秘密的心菩萨圣啊，没有人知道啊，外表看起来是个比丘，通通都是回小向大啊。那么这个发菩提心心菩萨道的菩萨比丘，所以称为大比丘僧。这是标出他的地位啊。